您平安。今天我们有高兴来到主的圣殿里来敬拜侍奉他，也和来和主亲近。我们但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最后唱这首诗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这个诗篇，这个诗里篇呢，大概是编撰诗的人呢引用了腓立比书里边一句话，就是保罗所讲的：“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”但是我觉得这首诗这个背景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很有关系啊，这个很有关系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马太福音里边一段话语。这段话语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因为在马太福音里边记载，主基督耶稣当他知道要走向耶路撒冷去受死，去成就神所托付他的救赎的事工的时候，他最后几章书讲了很多话语，这很多话语就是在橄榄山上面所讲的话语，就是对门徒的，等于是对门徒的临别赠言呢。他知道自己快离世了啊，快离世了，所以马太福音的24章讲到末世的情况，就是将来末世什么时候呢？末世就是主基督耶稣离世到主基督耶稣再来中间的这段时间。他知道这个时间快到了，他因为马上要接受被钉十字架，要死亡，要归向父神，所以他就这话是主基督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话。以后25章基督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啊。其实他是要把整个建设国家、建设天国，要门徒所做的整个托付要交给他的门徒，这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啊！巾帼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世啊，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！我不知道我们今天，如果今天我们要有人有主人要离开了，要把一切的重担交给他的门徒信徒来执行的时候啊，他会讲什么话啊？可能不断开会啊，不断开会讨论，不一定有结果啊，争来争去，争吵，可能写很多 document， 写很多的文件，是不是啊？执行的是 strategy， 现在公司行号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啊，到哪里你的目标、你的目的、方法、施行的原则、步骤写下来啊。神宗里也写过啊，建国大纲、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，交托跟他的后继承的人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我们都这么做啊，世界都这么做。可是主基督耶稣不这么做，注意看着很奇怪啊，他只讲了三个比喻，把建造整个将来天国国度的事情啊，用三个比喻表达出来。我怎么觉得这个三个比喻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啊？啊，这是圣经里，这是主基督耶稣的心思，不是我们平常人的心思。平常人不这么做。我想啊，假如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是甚至于教会吧，教会如果开会，所有的长老执事都在一起啊，大概长老群说是：“哎，今天来念一段圣经，完了就离开了。我觉得这些人会搞得很糊涂，是不是啊？”这个你在干什么呢？你这个你主持会议怎么这个事情不交代清楚啊？ 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的办事的方法不是主基督式办事的方法啊。讲那三个比喻，今天我要讲的是其中第二个比喻。这三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是讲什么？讲十个童女的比喻。这个童女的比喻主要的思想是要让这些门徒要心灵上有准备啊，要他们警醒，警醒等待，要他们呢心灵上有内心要有准备，心要调整好。你要面对一个很伟大的时代，你有很多事情需要做。第一个要调整的是什么？是你的心思意念、内心。那第二个呢，就讲到这个才干的使用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当如何的活，在这段时间你应该如何的来活，来生活，来侍奉主，来服侍主。最后讲到这个绵羊与山羊，那绵羊也像讲到审判，讲到最后的审判，在那边的审判不一样的，两个审判不了，一个讲到这个在基督台前的审判，这是讲对门徒讲的，这是对基督台前的审判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才干的比喻的审判，最后是讲到对列国的审判，对列国的审判，辨别山羊与绵羊的审判。讲完了，基督耶稣就走向耶路撒冷，就承受他的，就完成神对他的最大的托付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。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故事。这故事不很难啊，不很难，这话语其实都很简单，但是其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信息呢？跟我们的勉励是什么样子的勉励呢？他盼望我们在这段时间应该做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话语。我们很快来看这个故事的这个看这个话语，这段话语当中啊，所传达的告诉我们的故事的经过，然后我们再看呢，它是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信息，然后这个信息跟我们有什么的教导啊。这里讲到说，天国就好比一个仆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盖了5000，一个盖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他就往外国去了。怎么有个人要离开了？这里人是谁？大家就知道，就是指基督耶稣，他要离开了。他是主人，而且讲清楚啊，这是天国的比喻，是用世上的事来比喻天上的国度。这比喻常常是这样子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我们所知道的、所明白的世上的事情，来比喻一个我们不知道、看不见的另一个国度里面的情况，这叫比喻。以这件事比喻另外一件事。说天国好像什么？好像一个主人离开了，把他的仆人叫来，谁是仆人呢？门徒，他的门徒，把门徒叫来，要把事情，把他的家业托付给他，家业就是他的 property， 他的财产，他的财富，他的财富要托给他，托给他，怎么托给他？什么财富呢？一个人5000银子，一个人2000银子，一个人呢，1000。这就是比喻，大家了解啊，不只是三个人，但是显然呢，有人领了5000，有人领了2000，有人领了1000，是不是？不只是三个人，门徒在这里啊，他怎么给的呢？是按照个人的才能啊，注意这一点，按照个人的才能，这个才能就是什么 ？ability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天赋的能力。这个天赋的能力其实也是神给的，但神给你的自然的能力每个人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每个人不一样的，有人办事很行，有人读书很行，有人赚钱很行，是吧？有人吵架很行啊，很多各有这个能力不一样啊，能力不一样，你不能勉强的。你知道我们常常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神给我的能力我不知道，我也不会用，我就看见别人那个能力，我很想要他那个，要也要不着， 于是就嫉妒，就愤怒，就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就发生，是不是？这个神做事情啊，天国做事情啊，是很公平的，这个神很公平的啊。他为什么给这个人这个能力，跟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能力呢？这有奇妙的意思啊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详细的思考这个。总之这里讲到啊，神是公平的，他按照每个人的才能、天赋的能力托付给他的产业。这个产业啊，一个是讲银子，是讲银子讲钱，可是这个这是一个代表性的啊，这可能是钱，也可能是别的东西。那我们这个经文上的翻译是什么？是指才干，是不是？这英文是用什么字啊？英文用叫做 talent 啊，一个 talent。这个 talent 我们现在看见那个 talent 的时候是把当做什么？当做才能，是吧？才能。这个 talent 这个才能呢，跟 ability 这个才能不一样的。talent 这个才能是什么？ talent 这个才能是神给你特别的恩赐，为服侍他而用的，知道吗？这个银子不是你的，才能不是你的，你会讲话也不能乱讲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才能不是你的，神给你这个能力，特别的恩赐，特别的恩赐，你可以说是叫做 spiritual gift， 是属灵的一种恩赐。恩赐给你，你会管钱，你要管得很好，这是恩赐，不是管你自己的钱，你是管神的钱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？这个 talent 跟这个 ability 不一样的，一个五千，一个两千，一个这五千啊，是个大数目。一千，你说哦，我们以前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有人就说，哎呀，你请他办事情，他说不行的，我只是那一千银子的一个门徒，我的能力很小啊，只是一千银子。你知道他讲当时那个一千银子是个大数啊，大数目，你知道吗？啊。这个我这本这个注释书里面讲啊，这个一千银子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六千日的工资，六千个日子的工资啊！当然，你这个一千银子啊，你五十年以前计算跟现在计算不同了。五十年以前有解金加计算是差不多一千美金，五十年以前的一千美金是也是不是一个小数啊？是不是啊？这个计算还不好，为什么当年？因为这个银子这个价值常常在变了啊。不过一千美金，五十年前一千美金是个大数目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东部买房子的时候，一千美金可以做定金就够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数目到加州可是不知道啊。一千美金做定金就可以买新房子，甚至于更少，500都可以。一千是个大数，如果以今天的算，有天我算了一下啊，如果我们今天理想达成啊，把这个每个小时的工作改成一个小时15块钱的时候啊，六千天，你知道是说多大数目啊？是70几万美金，70几万美金是个大数目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没有一个是个小人物啊。都是受重托的，一千银子、两千银子、五千银子，你知道吗？70万美金给你使用，这神是很富有啊，是吧？很富有啊！托给门徒，你要为他所用啊，这个钱就为他用。讲完了就走了，啊，讲完了就走了。他这段时间很奇怪在哪里？他讲完了没有告诉他你拿去怎么用法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用法呢？还没有讲啊。这个我们做仆人的时候是哦，那你话讲清楚，你这个主人真是做的马虎啊！你都不讲清楚，我这银钱给我，我怎么管呢？你要我怎么用？你讲嘛，不讲。主基督说，他为什么不讲呢？其实门徒都知道，你知道啊？我们看下面你就知道，他门徒都知道，他怎么讲？他说是，那拿5000银子的，随即就拿去做买卖，你看了吧？这个拿5000银子的，显然他为什么给他5000银子？这个人一定是才能比较高，你知道吗？一定是能力比较强，所以他给他5000银子。这拿了5000银子，他马上就有行动。你注意看啊，立即 immediately， 没有等待，你看到没有啊？马上作为啊，没有说是哦，我等等看， 等等祷告祷告祷告，看神的心意怎么样，祷告了三天神也没有讲话。这里说是啊，他拿了五千元之后马上就immediately 他就走动，就采取行动。采取行动干什么呢？去做生意，做买卖。他为什么要做买卖啊？他知道神要他做买卖。神要他做买卖跟我们现在做买卖情形不太一样啊。你注意啊，我们现在做买卖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我赚钱。那我要为我赚钱。他主的仆人为主做买卖是要让神的国度富于 enrichment， 我们叫做 enrichment， 就是要神的这个国度啊越来越丰富。神说我离开了，我离开了怎么样呢？国度交给你啊，可你有个责任，什么责任呢？你要让我的这个国度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 rich， 这是神的心意。这个仆人了解神的心意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拿了五千块钱，不是要你拿在家里好好用的，啊，要那个天天过好日子啊，这个开好的车子，天天上馆子啊，这个不是这个，天天去旅行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他要他去 enrich 他的国度，让神的国度更丰富，成为一个丰盛的国度。让人的生命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这个才能的使用是为这个用的，啊，你要去让神的国度更丰富，让人的生命更丰富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是仆人的责任了。圣经里边有许多许多讲到仆人的地方，我们今天只是限制在这个。把我们的这个题目限制在这个才干的比喻，甚至《生命记》里面讲到如何管理财富，啊，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讲要做什么，要献上活祭，献上活祭啊，要让神的国度成为富，要神成为富足，啊，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成为奥秘的管家，成为奥秘的管家是指福音的管家，是不是啊？彼得前书里面讲的什么？讲的我们要这个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多很多管家，管家，管家很多。在诗篇里面更厉害了，诗篇说是啊，天上的鸟，海里的鱼，你都要管。这个诗篇第八篇，你念啊。所以这个管理很多的事，每一样事情都是为什么？你都是仆人。仆人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不是管理你自己的东西。你是受托，受托付，仆人严格讲起来就是奴隶，就是奴隶。这个身体有人讲，身体里头，这个保罗在讲到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，这个身体要献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身体是神所重价买来的。你注意看到，哥林多前书第大概是第四章啊，你这个身体都是神重价买来的。当你作为基督徒的时候。你受洗归于基督徒是归于死，是什么？是你自己死掉。为什么让你这个身体是神买的，那个身体是属神的，他用重价把你买来的，你已经卖了，你把你自己卖掉了，你知道？当你受洗的时候就是你在做买卖，什么买卖？你把你自己卖掉了，卖跟主了，你这个身体是他赎来的，身体不属于你，没有一个东西属于你，才干不属于你，金钱不属于你，时间不属于你，身体不属于你。啊，这里讲到这个好仆人，这个做五千银子这个仆人呢，马上就做采取行动，立刻采取行动，做买卖，做买卖。你看啊，他做买卖很厉害呀，一做就干什么？赚了五千，他怎么五千十万块钱？什么意思啊？表示这个人呢，尽了100%的努力啊，100%，你知道吗 ？100% 的 effort， 有 100% 的回报，100%的努力，100%的回报，这就是这个好仆人，你看啊，这个好仆人，100%啊， 走了。五千又赚了五千，五千就赚了五千。另外呢，那个有两千的呢，他也另外赚了两千，啊，两千的人赚了两千，两千的赚了两千也是什么？也是百分之百啊，是不是？两千赚两千，他也尽他的百分之百的能力，得到百分之百的回报，是不是？两千。可是那对于那有一个人呢、啊，那另外一种人呢、啊，是只拿了一千的。那你以前是才能比较差一点嘛，是不是啊？其实才能差一点的时候，你应该多努力啊。说别人百分之百，你百分之二百摆上就可好一点了，是吧？可他自以为聪明啊，他自以为聪明，他想到什么？他把这个银子拿来干什么？他把银子就是埋葬了，把它埋在地里，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。他想啊，我一走可能就会赔本，啊。是会这样子啊，有人一办事就把事情办坏了，他不办还好，对不对？一办就办坏，对不对？他不讲话还好，一讲话就出漏子，是不是这种情形啊？有这种情形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里讲的嘛，他自己也有他自知之明了、啊，他都不行啊，啊不行，这承认他不行，神觉得他的贤淑在托付他一切银子啊，啊，他自己觉得不行，他跟神的了解不同。神要他做生意，他不做生意，他就埋葬。你这什么道理啊？这表示他呀，完全不按照神的托付去做。啊，神要他尽力的摆上，给他一千银子不是少数。他不用，神要他就用，他就埋葬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一下神下面你看啊，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。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啊，要算账了。这个因为什么？为什么算账呢？因为仆人嘛，你管你自己的事情，人家老板不找你啊。你是替老板做事情，那个老板要找你啊。你要替老板，你要为老板设想啊，对不对？你为老板设想啊。这个我想到很多年前啊，这个我女儿在做事还不久啊。啊，公司对他不错，说是我给你百分之二十的时间，你可以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，百分之二十的时间。他跟我谈，我说你准备怎么办呢？百分之二十怎么办呢？我说啊，我说假如是我是你，啊，我是你，我就会把那百分之二十时间用在哪上面呢？用在如何的能够把这个整个公司搞得更好。我不管你自己你现在在做干什么事情啊，你自己可能是一个小职员做一个小事情，如果我有百分之二十时间，让我老板说我给你百分之二十时间你自由思想，那我的百分之二十时间就花在如何能够把整个公司搞得更好啊。因为你是仆人呢、啊、你要明白这个老板的心意，他的 in charge 一个公司啊，一个大公司，这个大公司他当然希望这公司越做越好啊，是吧？你要推他，你要替他分忧啊，你要按照他的心意去做啊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说哦，百分之二十最好了，百分之二十最好都摆在自己家里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仆人呢，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他不知道受托是什么意思啊，受托付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常常啊。你如果做事情的，如果老板给你什么事情，你就做那么一点事情的时候啊，你永远受不到特别的看顾。原因在哪里？就看你始终在一个死圈圈里头，对不对？在你这个小圈子里头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做不成，是不是啊？其实这种人，人家一谈话就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一谈话就知道。这里啊，你看他最后要算账啊，算账，最后要跟他算账。说是那你五千银子的又带着另外五千人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五千银子，请看我又替你赚了五千。这个你说这个老板好不好？那个老板看起来好不好啊？那老板没有讲什么话，你给我五千人赚了五千。这个主人说好，你这个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这个老板一看到这个仆人就赞美他，说是你这又善良又忠心。你注意看了啊，这个赞美啊，赞美他， 赞美之着重，他赞美着重什么呢？着重一个人的善良跟他的忠心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没有说哦，你这个方法好啊，你会投资，你赚，是善良而又忠心。善良是什么意思啊？善良，善良就是你知道主的意思，你知道主的意思，你知道主要干什么。主托付给你的事情你明白，你知道，你清楚，你认识，你认识主，你爱主。我们今天唱的诗歌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。今天唱那个诗是不是啊？是，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啊。你如果尽心尽意尽力爱主，你就会什么？你就会为主设想，你就会按照主的旨意行。假如今天呢，你爱教会，你就会为教会设想；你爱人，你就会为那个人设想；你爱你的儿女，你就会为你的儿女设想；你爱神，你就会为神设想。怎么为神设想？你就能够为神所要托付你的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你要搞清楚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就说你是善良啊，好人啊，你明白我的心意。而又忠心，忠心是什么意思啊？你马上就做，没有在这儿等。这个约翰讲啊，那又让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那又让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又是爱我的。爱我的，我父也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是使徒约翰所讲的话。又让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，我父要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你不明白主的旨意，那你做门徒不明白主的旨意，做仆人不明白仆人的主人的旨意，那是很差的，是吧？很差的。而明白不去做，你就是违背他，你不尊敬他，是不是？主基督耶稣告诉他一些不好的门徒都是，你们怎么样子天天叫我主啊主啊，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主啊主啊，你却不照着我的话就行呢？这个你天天叫主啊主啊，祷告的时候声音很响亮啊啊，主啊主啊主啊，可是你不照着我的旨意去行，那我要你东你偏要走西，你总是按照你自己意思办事情，这是主基督也是 complain 的啊。你为什么叫我主？你不要叫算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叫主啊主啊，可是你却不照着我的意思行。这是那个门徒，这个门徒用在哪里？用在那一千银子上，那个是。你看他下面怎么讲啊？而且他这个回报，你注意看啊，他这个善良忠心的仆人，他的回报是什么呢？你看回报，第一个受主的称赞，第二呢，他要承受更大的责任。你看到没有啊？你在不少的事上有忠心啊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看到没有？我要把更多事情托付你，是吧？这表示什么？你的责任加重，你越来越富有，因为你是神的国都富有，你越来越承受越多的东西。而且还有啊，第三点讲，你要来享受与主人的快乐啊，你可以分享主人的快乐。假如今天你在公司做事情啊，在公司做事情啊，公司突然发达的很快，你的功劳很大，在庆功宴上就是说你来，我们一起来享受，来庆贺这个我们这个公司的发展，这样子的快速，你高不高兴啊？这国度扩展，国度丰富，神的国度开展，所以说你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主的喜乐，分享主的喜乐，跟主同乐，这是结局啊！这是审判对门徒的这个结局啊！那拿了两千银子来说主啊，你就跟我两千银子，你又赚了两千，那我又赚了两千，这个人呢、啊，跟那个拿五千的没有什么区别，是吧？没有什么区别。主没有称赞他的才干，你注意看到吗？没有称赞才干，他两千赚了两千，主人说好。你在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这拿两千银子的跟拿五千的银子的 是 一类的，同等的主的赞美、主的报酬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尽了他的本分，尽了他自己主在他尽了100%的摆上，100%的收成，主满意了，没有什么这个，他拿各拿5000银子没有区别。这是一类的人，一种人。一种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这心里爱主100%的摆上，有100%的回报，得到主完美的赞美的这种仆人，这是一类啊，这是一类。那拿1000银子的，说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呐、啊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果，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。他认为主是个狠心的人，忍心的人。认识对不对啊？认识有差别，是不是啊？主不是一个 hard 的人呢、啊，主不是一个人，主是我们主是神，就是爱，对不对？怎么他认为主是一个狠心的人呢？认识主不对啊，啊，曲解误解这个主啊。他说、啊、还有啊，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敛，没有善的地方要眷恋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表示什么？表示。主人他知道主人要他做事情，对不对？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据，怎么收据？没有种谁去种啊？他要去种啊，是不是啊？换句话讲，他知道主人要他去种，要他去收敛，要他去种，主人来才会收敛。他知道主的心意，他不能去做，他不去做，因其心不去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不忠心啊，是不是啊？知道主的心意而不去做，误解主的心意，曲解主的心意，是一个罪。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呢，说是人若知道行善而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不做，你说做一件事情犯一件错，做两件事情犯两件错，不做就不犯错，对不对？那安安心心的。而且还有些人呢，就是哎呀，神告诉我们呢、啊，你要忍耐等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天天在忍耐等候，天天在 patient 很耐心的忍耐等候祷告。这听起来很对，对不对啊？其实这个问题很大。这里明明他知道主 expect 他要走啊，他不去走啊。而且误解神，神是爱心，神为什么要他走呢？是要神的国度丰富，而也要他更丰富。你知道一个人呢、啊，你越做的时候啊，你越会经历主的恩典了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越是服侍，越是知道，越是经历主的恩典，这是让你的生命丰盛的一个途径。他不了解，他觉得人是 hard， 你把那个重担的加在我身上，硬要我去赚钱。神不生要他就赚，给他1000银子，知道他会赚1000，他不去买账啊，买。这下面怎么讲呢？嗯，他觉得他很了不起啊，他说你的1000的银子，你看啊还在这里啊，你我没有动啊，我没有动啊，1000银子给你保管的很好啊，不埋在地里，现在拿出来还给你啊。那主人怎么讲呢？说是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呐、啊。你看，一个是有善良又忠心，一种仆人呢有善良忠心，还有一种仆人呢又饿又懒。什么饿呢？误解神的心意，不明白神的心意，违背神的心意，而不去行，又饿又懒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看啊，说是。那就夺过他这1000人，给那有10000的，这有10000的人很厉害呀！本来是5000，又赚了5000，这得了10000，别人的1000也给他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对了啊，这个有10000的变有5000的变得了10000块钱啊！他说：“凡有的还有加恩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。”然后他就把他的也拿过来，你藏没有用，既然你不用他，给也没有用，拿过来 这个那个有的，而那什么才是又饿又懒的人呢、啊？啊，又饿又懒的人呢、啊？这里看见呢、啊，我们看见这两种仆人了 啊, 啊，两种仆人，一个是又善良又忠心，一种是又饿又懒了、啊。不过你看看啊，这个是这个这其中啊，善良他只有这里只提到三个人嘛，对不对？三个人是代表性的三个人啊。如果这个代表是正确的时候呢，那就表示啊，在当时的信徒当中啊，60%-70%都是好仆人，你看没有？拿5000的，拿2000的，是吧？好仆人。那33%呢？就是长。其实那样子的会众不错，大家你试想看嘛。那我在想，那当时这个使徒时代为什么福音发展的那么厉害呢？那70%、60%、70%都是好仆人了、啊，又善良又忠心，100%的摆上，100%就这样啊。现在呢？现在据统计啊，大概教会只有20%的人呢、啊、努力为神工作。还有80%啊，都是把财宝埋在地里那一类，你知道吗？就像好像啊，就好像有人讲信用，好像看 football 这样子，有人说看 football 这样子，但其中只有22个人在拼命的跑，有几万人就坐在上面观看，有观众，人家坐的就是鼓掌，在外面喝啤酒啊，喝啤酒。起来呐喊啊，还批评那个球没有接到，批评啊，那个球投的方向不对啊，那个教练这个 call 讲的不对，讲的 call 的不错， call 的不对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教会不是球赛啊，注意啊，这个如果我们有60%-70%这种善良忠心的仆人的时候啊，这个福音可是会广传，是不是啊？会广传。现在前一阵我看见说，现在美国的信徒啊，跟去教会的人啊越来越少。嗯，这个在19世纪的英国，有些教会在礼拜天要讲道的时候啊，这个会众会排2小时以前在教会门前排队要进入教会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有人告诉我说新加坡有教会也会像这样子，我没有去新加坡啊，人家有时候是这样子，这个大的教会那个有人排队早晨很早，因为有位置啊。这个师不真理以前的教堂的时候啊，自己的会众啊都常常到地下室去，为什么到呢？因为要把空位留给那个新来的人，你知道吗？那自己的会友啊，几百人呢、啊，就到什么？到那个地下室去祷告，而周围都让给那个新来的人，那是盛况啊，那是盛况。以前有一个弟兄在香港讲的，他后来告诉我，他说：“我说你讲什么？”他告诉我讲什么？他说：“然后啊，他说我们呢、啊，这个。”很多很多人被吸引来听，但是主的吸引呢、啊，人愿意与主亲近，亲近就是爱他，啊，就是爱他。你想啊，想到主的面前，想得到主的这个喜乐，想分享他的喜乐，想分享他的平安，啊，在所有的过程中啊，其中有一个苏联人。那我们讲到两种仆人，是不是？两种仆人有两种的讲义，两种的回报，两种的态度。你知道，你如果仔细分析的时候啊，这其中这个两种仆人当中一个不同，一个是动机不同，表现不同，结局不同。动机心里面，动机爱主愿意摆上，你可敬爱的主义之一心。 表现就是什么？表现就是百分之百的把自己摆上来为来服侍神，结局是得到主的赞美啊，得到主的赞美，与主同乐，享受主的喜乐，那承受更多的责任。动机、表现、结局都不一样。可是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，有个 spiritual principle， 有个属灵的原则在哪里？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你看啊，说是啊，二十九节，他夺过他那一千来，给了有一万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，spiritual 的一个 principle。你有的，你使用，你就越用越多。问题在哪？这个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就是要使用，你承受神给你的特别的恩赐，神托付你是要你用它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啊，是要你用它，你不用，神就拿回去。这是属灵的原则，越用就越好，越用就越多，越操练你就越是成熟。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，你不能埋葬，你埋葬就完了，你埋葬就完了。这个我有时有个习惯了，就是我昨天在这个在思想今天的讲章的时候，我就有时候就会脑筋里环境就会心猿意马啊，就会想想别的东西啊，翻翻别的东西啊。我突然翻到也是很有意思，就发现啊，这个John Milton， 你知道 John Milton， 这个英国十七世纪的大诗人写《十楼园》这个 John Milton， 这个 Milton 啊，写了一首十四行诗。是了一首十四行的短诗，我就发现他那个十四行诗啊，正好是他念了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才干的比喻以后的感想。哎呀，我觉得我怎么会突然翻到这个诗，就很奇怪啊！这是这个我常常有这种情形。假如我脑筋里面呢，在想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啊，我手机一触碰一个东西的时候啊，那东西就有信息出来，那很特别的一些情况。我突然怎么会突然找到这个 Milton 的这个十四行诗呢？他怎么讲那个 talent， 他 to hide is death， which is death to hide， 就是你埋葬就是死亡。哎呀，我说我这是他，我相信这是 John Milton 中年以后在思想他的前途如何的使用神的时间，就是我这一生过了一大半了，我如何的使用神的时间，在思想的时候啊，神感动他说写了这首十四行诗。 It's death which is death to hide， 你隐藏就是死亡，这不用就是死亡。你看神就拿回去了，你看到神就拿回去了。我觉得这个话真是很有意思啊。这个最重要的啊，就是要对神的爱心，这是一个动机啊，这是一个动机。好仆人成为好仆人，他有能力，神给他才干。最主要在哪里啊？最主要的一个 key 啊，在哪里啊？就是他有一个全心爱主的心。在哥罗西书里面，保罗讲了圣洁生活的原则，讲到一切圣洁生活的原则在哪里啊？就是爱。他说爱，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。你注意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讲的，爱是一切有很多的品德，有很多的人的这个恩赐，有很多不同的服事，可是联络把这些东西完全联络在一起的是什么？是一个爱，爱心，爱主之心。你若爱主，主也爱你。 你若爱主，你就自然会知道如何的去行。你知道如何的去行，你就会得到主所赐给你的喜乐、平安和属于神国度的回报。就是求主不但赐给我们属人的能力，特别要赐给我们一个什么，一个真正爱主的那个心。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何等的喜乐，也何等的荣幸，因为